你以为存下10万很难？我告诉你，那只是开始。真正的难是成为那个能存下10万的人。我见过太多人，一辈子都没攒到第一笔10万，不是因为收入太低，而是因为他们的脑子太贵，他们花得像百万富翁，想得像穷人。还抱怨命运对他们不公平，我年轻时也一样。当年在大萧条后期，我看过足够多的悲剧。人们不是被市场打败，而是被自己的欲望打败。一个人能否存下10万，不是取决于运气，而是取决于他能不能熬得住无聊。你不会因为聪明而变富。你会因为无聊时不去浪费钱而变富，这才是第一课。大多数人没意识到，第一个10万是最慢、最痛苦、最折磨的阶段，因为那时你几乎看不到回报，钱涨得太慢，像在嘲笑你的努力。但如果你能忍住，一旦跨过那道门槛，复利就会像忠诚的奴隶。开始为你工作，我常说，让钱为你工作比让员工可靠多了。钱不会请病假，也不会抱怨加班，但前提是，你得先有足够的钱。10万是门票，巴菲特和我都经历过那段时期，收入低，机会少，账单高，但我们有一样东西。延迟满足的耐心，我们宁愿少买一顿牛排，也不愿打破复利的节奏。聪明人懂得忍，愚蠢的人只会抱怨忍得太久。你看，10万不是财富，它是人格的测试。能攒下它的人，证明自己具备了通往财务自由的核心能力——克制。一旦你通过了这场试炼，你会发现世界对你变了。你不再害怕失业、通胀或经济周期，因为你终于有了选择权，而选择权才是自由的真正定义。所以，当年轻人问我该怎么开始投资，我只说一句：先攒到10万，其他的都别谈。10万不是终点。但没它，你连起点都没有。想靠薪水自由，那是幻想。只有钱生钱的那一刻，人生的齿轮才会转向你的方向。在那之前，你不是投资者，你只是别人游戏里的筹码。记住，第一个10万不是钱，那是你理性、自律与欲望之间的战争。输掉这场战争的人，会穷一辈子。人们总以为他们缺钱，其实他们缺的是清醒。你要知道，人类天生讨厌延迟，每个细胞都在喊：“我现在就要舒服。”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花掉本该投资的钱。不是你不懂理财，是你的大脑还没学会延迟奖励。在1950年代，我第一次认真思考财富。那时我发现，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，不在于收入，而在于等待的能力。穷人看到一点钱，就想立刻变成满足；富人看到一点钱，就想让它变成更多的钱。这听起来简单，但几乎没人做到。因为等待意味着无聊、孤独，甚至怀疑人生。你必须在别人炫耀新车、新衣、新度假时，忍受自己什么都没有。大多数人扛不过那种感觉，他们宁愿假装富，也不愿暂时穷。于是，他们的银行账户永远像浴缸一样，刚注满就漏光。我年轻时认识一个朋友，聪明，有才华， 赚的也不少，但他永远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只会消费未来，从不储蓄现在。每次发薪他都会说，我之后会赚更多，再补回来。可人生没有之后，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月光。他50岁时连1万都没有，我60岁时靠复利，已经不用再为钱思考。这就是差别，不是智商，而是自控力。你必须明白，财富不是靠收入堆出来的，是靠没花的钱堆出来的。10万这个数字有种奇妙的心理魔力，它会让你第一次感受到，钱也可以为你干活。在那之前，你都是奴隶，之后你开始雇佣钱当工人，但通往那一步的路上布满陷阱。陷阱一，攀比。你看着别人买豪车，就觉得自己也该有点奖励，那不是奖励，那是慢性破产。陷阱二，借贷。信贷卡让你看似富有，其实它只是加快你向穷的方向前进。陷阱三，幻想。你以为高薪会救你，结果你只是一个花更多的穷人。我见过太多人一生忙碌，赚了一堆钱却没有留下一分钱，他们在金钱的跑步机上冲刺，却永远原地踏步。你想脱离那种命运，先把消费欲望变成资本欲望，你得像猎人盯着猎物那样盯住你的10万。这10万不仅是数字，它是你与过去人生方式的决裂。那一刻起，你不再被广告操控，不再被朋友的眼光牵着走，你开始为自己思考。等你明白这一点，你就会笑着看那些买最新款的人，因为你知道他们在用未来换现在，而你在用现在换未来。这就是第一个10万的真正意义。每个人都听过复利的故事，但很少有人真的见过它起作用。不是因为数学错了，而是因为大多数人在复利生效前就放弃了。复利的第一阶段是最残酷的，它几乎什么都不发生。你存了一年，账面数字几乎没变化，你努力克制消费，结果账户只多出一点小数点后的数字，于是你开始怀疑这是不是骗局，怀疑是不是该让钱动起来，然后你开始乱动，买股票，卖股票，听新闻，听邻居，最后你发现，福利没让你富，情绪让你穷。我在1970年代见过这种剧本上演无数次。聪明人太急于聪明，总想优化复利的过程，愚蠢的人则太贪心，希望明天就变富，而真正富的人只是忍。复利是一场耐心的考验，他奖励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，那是他最残酷也是最公平的地方。你得熬过那段增长缓慢的时间，直到雪球足够大，它才会滚得飞快。就像巴菲特说的，人生就像滚雪球，关键在于失血和长坡。但没人告诉你，在坡变长之前你得退很久，很多人退到一半就放弃，然后回头买了辆他们应得的车，那辆车就是他们复利的坟墓。在复利的世界里，时间是朋友，冲动是敌人。我年轻时的一个教训深刻，得让我永远记住。有一年，我看到别人靠短线股票赚得飞快，而我手上的投资看似一动不动，我心里痒得不行，差点卖掉所有资产去追风口。 幸运的是我忍住了，因为我早学会一个教训，市场的疯狂不会持续，但复利会，几年后那些天才投机者消失了，我的钱却自己在生钱。那是我明白，复利不是为了让你激动，是为了让你安心。复利的秘密在于，它需要无聊。你越是感到无聊，说明你离财富越近。那些天天兴奋的投资者，往往只是赌场的常客。复利讨厌动作，喜欢安静。它是一头温顺的牛，不会暴富，但会稳稳地喂饱你。可惜人类天性不喜欢慢，他们宁愿追逐下一个趋势，也不愿耐心守住自己的长坡。所以我经常说，聪明人最大的敌人不是愚蠢，而是焦躁。复利需要时间去运作，而焦躁只需要一分钟就能摧毁它。你要想真正理解复利，就必须理解什么都不做的力量。那不是懒惰，那是智慧。一旦你掌握了这种无为的耐心，你就赢了。不只是财富，还有心态。因为复利的真正回报不是金钱，而是让你不再为金钱焦虑。很多人害怕通胀，但他们从不害怕自己的愚蠢。通胀一年可能让你损失 5%， 愚蠢的决定一次就能让你回到原点。我这辈子见过太多聪明人破产，不是因为世界残酷，而是因为他们拒绝承认自己也可能犯傻。在1973年，股市像疯了一样，每个出租车司机都在谈股票，理发师在推荐基金，银行职员在炫耀投资组合。听起来熟悉吗？那时人们也相信这次不一样，结果市场崩溃，那些把自己当天才的人被现实打得粉碎。我记得有个年轻人满怀自信地跟我说，我已经赚了50万，我比你快。我告诉他，你跑得快不代表你方向对。几年后他跑没了。快速致富和永久破产往往只隔一个决定。复利的敌人不是低利率，是愚蠢的行为。你花了10年攒下的第一个10万，可能因为一次看似聪明的操作在10天之内蒸发。大多数人不明白，财富的增长是线性的，但愚蠢的代价是指数的。当你开始相信自己不会犯错时，错误就开始计时。聪明人不追求完美，他们追求少犯错，而傻瓜追求赚快钱。我从来不怕赚得慢，我怕亏得快。人们爱谈回报率，但我更在乎生存率。如果你失去了本金，谈什么回报？所以我宁可错过100个机会，也不愿被一个错误毁掉。有人说我太保守，我说我不保守，我只是懂得代价。愚蠢的投资，贪婪的借贷，跟风的投机，情绪的买卖，这些东西比任何经济危机都危险。因为通胀不会让你失去理智，但贪婪会。你想知道为什么存第一个10万的人会改变？不是因为钱多了，是因为他们开始害怕失去。那种怕不是焦虑，是智慧。你只有经历过赚着辛苦的钱，才知道亏得容易的恐怖。我年轻时也冲动过，但每次教训都让我更冷静。到后来我学会一句金律，永远别让愚蠢有机会出手。你可以忍受市场波动，但你不能容忍自己反复犯同一个错误。 通胀你挡不住，世界你也控制不了，但你能控制的只有一件事，自己的愚蠢频率。这听起来平凡，但这就是长期富有的秘诀。记住，财富不是靠天才累积，是靠少犯错保留下来的。聪明人想赢，智者只想活下去。能长期活下来的，最后都会赢。穷人总在追，富人总在等，这不是运气问题，是思维方式的分水岭。穷人追价格，富人等价值；穷人追趋势，富人等时机。这两者的差距，足以决定一生的命运。我年轻时也追过，那时候听到哪只股票快翻倍，我就跟着冲进去，然后我学到了一个残酷的真相：追逐的结局永远是被割。因为当你追逐，你是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里玩，而他们早就准备好让你当接盘的那个。富人从不追，他们等价格低于价值，等大众失去理智，等机会掉到他们脚边。这种等待不是懒惰，是战略。而穷人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们觉得等待是浪费时间，却不知道等待才是积累力量的过程。复利的本质也是等待，你得先让时间工作，然后你才能看起来聪明。人类的最大悲剧就是用焦虑去对抗时间。穷人焦虑，怕错过机会，于是他们不停地动，动得越多，输得越快。富人冷静，怕犯错，于是他们不动，不动的时间越长，赢得越稳。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短期看似混乱，长期却总是奖励那群懒得动的人。等待是智者的武器，但等待有一个前提，你得有底气。没钱的人等不起，有储蓄的人才有资格耐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第一个10万不仅是钱，还是防焦虑的药。有了它，你就能在别人慌乱时安静地观察，市场崩时你不恐慌，市场涨时你不贪婪。别人被动情绪驱动，你被逻辑驱动，你不再问该不该买，你问的是价格是否荒谬。这是两种人生，一个被动，一个主动。你等得越久，别人越焦虑，而市场总会把焦虑的人的钱转移给冷静的人。我从未在市场中靠速度赚钱，我靠耐性赚钱。人类喜欢刺激，喜欢快感，但市场不在乎你的感受，他只奖励那些忍得住的人。所以我说，穷人想马上变，富人想慢慢稳，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也是最公平的规律。穷人不断寻找捷径，富人反复执行常识，最后常识赢了。有钱不是聪明的结果，是耐心的副产品。当你明白这一点，你就不再追逐下一个风口，你开始等待属于自己的周期。那一刻起，你不再像赌徒，你变成了资本家。很多人说他们想通过赚钱获得自由，我得告诉你一个不太好听的事实：自由不是赚来的，是买回来的。你赚的钱不代表你自由，你没花的钱才代表你有选择。我见过太多人收入高得惊人，但活得像被绑架。他们买房、买车、买面子、买焦虑，然后再花10年去还债。 最后成了高薪的囚徒，他们以为自己是赢家，其实他们只是在用更贵的方式穷着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曾以为收入是关键，后来我明白控制才是关键，控制支出，控制冲动，控制欲望，控制自己被他人意见影响的那颗脑子。钱是一种工具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它变成了主宰。你越急着表现自己有钱，钱就越不属于你，它属于你的贷款公司、信用卡账单和你那颗虚荣的心。我喜欢金钱，但不是因为它能让我买东西，而是因为它让我有不买的权利。我可以拒绝愚蠢的老板，拒绝愚蠢的合作，拒绝愚蠢的潮流，这才叫自由。穷人以为自由是随心所欲，富人知道自由是无需取悦任何人。你能对愚蠢说不，那才是真正的富。第一个10万不只是资产，它是你的独立通行证，有了它，你不再被迫，你可以慢一点，想清楚一点，你不必因为账单而忍受垃圾工作，也不必因为恐惧而做垃圾投资。很多人问我，扎里，你年轻时怎么有勇气放弃做律师去投资？我告诉他们，我不是有勇气，我是有储蓄。当你有储蓄，你就有自由。自由不是哲学问题，它是现金流问题。你口袋里没钱，连选择都轮不到你去做。每个人都想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但现实是，你得先买下选择喜欢的权利。那要多少钱？至少10万。第一个10万让你从被动变主动，这不是神机数字，这是心理拐点。有钱之前，你被生活推着走；有钱之后，你能停下来思考。这听起来微小，但它是人生最大的杠杆。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意识到，他们不是在追求财富，他们在逃避恐惧，他们努力赚更多，只是因为没勇气承认自己其实从未控制过生活。钱能买回的不是快乐，而是自主权。我用几十年明白这件事。自由不是你赚多少钱，而是你能少在乎多少人。有钱的人买回时间，聪明的人买回心安，清醒的人买回拒绝愚蠢的自由。记住这句话，钱不是万能的，但穷人连不是万能的机会都没有。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，但他买不来时间、理智和尊严。可笑的是，大多数人恰恰为钱牺牲了这三样东西。我认识太多人，年轻时拼命赚钱，中年时拼命维持表面体面，老年时拼命买回健康和尊严。这是一笔荒唐的交易，他们赢得了收入，却输掉了理智。当一个人失去理智，金钱就成了炸药，它会放大你的一切弱点：贪婪、虚荣、嫉妒、冲动。理智的人用钱生钱，愚蠢的人用钱毁掉自己。我年轻时学会的最重要一课是，真正的富有是保持冷静的能力。你能在别人疯狂时保持理智，那才是真本事；能在别人炫耀时保持安静，那才是修养。钱买不来理智，理智却能保住钱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始终强调，性格比智商重要。市场上最聪明的人，往往最容易破产，因为他们太相信自己能掌控一切。 他们把信心当资本，最后连本金都没了。我认识一个投资者，号称能预测市场，他确实有几次猜对，然后他就信了自己的神话。最后一次，他押上全部身家，输得连理智都没剩。他不是穷，他是疯。这就是我说的，理智是人类最昂贵的资产，一旦丢了，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。至于时间，那是更残酷的账，钱亏了还能赚，时间没了就没了。大多数人用年轻换金钱，再用金钱换剑，坑。他们以为这是成长，其实是循环受罚。如果你不懂得如何花时间，你永远也不会懂得如何花钱。我这辈子从没浪费时间去嫉妒别人，因为我知道，你看起来羡慕的那个人，也许正用命换你想要的生活。最后是尊严，钱买不来它，但没钱也容易丢掉它。尊严不是昂贵西装或豪车，而是你能看到别人的成功，仍然不卑不亢，那种冷静、理智、不被外界牵动的尊严，才是真正的财富。有一次，一个年轻人问我：“查理，你怎么才能变得像你这样平静？”我说：“等你不再需要讨好任何人时，你自然就平静了。钱买不来那种自由，它只能为你提供条件，你要靠理智去守住它。所以我常说，金钱只是放大镜，放大你是谁，放大你的弱点。你若愚蠢，它让你更愚蠢；你若聪明，它让你更清醒。但无论你多富，都买不到三样东西：时间、理智、尊严，这三样才是人生真正的复利。多数人一生都在追钱，却从未问过自己，我到底在追什么？他们说想要财务自由，其实只是想多花点钱而不愧疚。他们说要被动收入，其实是想主动懒惰。他们以为财富是解药，其实那只是放大剂，你没学会克制，钱只会让你更贪。穷人穷在口袋，富人穷在欲望。这不是我说教，这是我亲眼看过的模式。我见过年薪百万的人仍然焦虑不安，因为他们住在更贵的房子，认识更有钱的朋友，于是他们的足够永远在别人的钱包里，他们的生活方式永远跑在幸福的前面。一旦你习惯了更好，就再也满足不了刚好。欲望是市场里最昂贵的通胀，它吃掉你的储蓄，也吞噬你的理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主张，节俭不是贫穷的标志，是自由的标志。节俭的人不是小气，他们只是聪明到知道，满足感不来自花钱，来自掌控。我这辈子看过太多人的人生崩盘，都是因为他们以为赚得多就能花得多。可真正让人陷入困境的，从来不是收入的缺口，而是欲望的扩张。你想变富，那就先缩小你想要的范围，你控制的越多，钱对你的控制就越少。这听起来简单，但几乎没人做得到，因为人类的大脑天生不满足。广告、社交媒体、同事、亲戚都在教你买更多，没人教你想更少。可真理很简单，一个能控制欲望的人比一个能控制市场的人更强大。欲望让人愚蠢，你越想证明自己，就越容易做蠢事。 我从来不靠别人定义成功，我不在乎谁比我富，只要我能睡得着，笑得出，不用假装自己是谁，那就够了。钱不是目标，它是放大镜，而欲望才是火，能点亮你，也能烧毁你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年轻时靠房地产赚了几百万，他本可以停下来，享受人生，但他说，我想要更多。几年后，市场崩了，他一夜之间失去一切。那天他对我说，查理，我其实早就够了。我看着他，只说了一句，够了的人才不会说我还想要。富有不是你能买多少，而是你能放下多少。很多人以为我节俭，其实我只是懒得浪费，懒得证明，懒得炫耀，懒得重复人类的愚蠢。最幸福的财富不是你拥有的多，是你需要的少。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总结一生的财富经验，那就是耐心。不是天赋，不是机会，而是那种能在岁月里坐得住、熬得下去的耐心。我见过太多人穷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，而是因为他们太急，急着赚钱，急着证明，急着改变命运，结果他们在每个阶段都挖了坑，最后掉进自己的焦虑里。你得明白，财富从来不是线性增长的，它更像一棵树，你浇水施肥守着它，前几年什么都不发生，然后某一天它突然疯长。问题是大多数人活不到某一天，他们在复利的临界点之前放弃，在正确的策略生根前动摇，他们想看到立刻的回报，于是做出立刻的蠢事。这世界的游戏规则很简单，不耐烦的人把钱交给耐心的人。我年轻时最崇拜的投资者，不是那些靠一夜暴富的人，而是那些什么都不干却一直活着的人。他们看起来没什么特别，但几十年过去，他们比任何人都富，因为他们懂得时间的语言。时间是世界上唯一不骗人，也从不欠债的东西。你给他信任，他就给你复利；你催他快点，他就惩罚你。巴菲特喜欢说雪球定律，但没人愿意听滚的那部分，那部分漫长、无趣，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白干。但正是那段滚得慢的时期，决定了雪球的命运。大多数人只看到雪球有多大，没人看到别人推了多久。你得学会在静中积累，在无人喝彩时坚持。当世界不理你时，你继续理性，继续节俭，继续思考。等到别人都在慌乱盲目时，你的时机就到了。我不相信幸运，我相信等待，因为幸运只是结果，等待才是过程。这世界会惩罚急躁，也会奖赏冷静。你看那些输光一切的人，他们都有共同点，太想快。而那些真正富有的人，他们都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耐心，耐心到让人以为他们傻。可正因为他们傻，他们从不被市场的噪音左右。耐心是一种战略伪装，它让你看起来平凡。知道所有聪明人都败给自己的焦躁，你不需要做太多事，你只需要比别人多等一点。这多等的一点就是复利的全部秘密。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都属于那些懂得慢的人。慢 是快的最高形式，因为它建立在理性、节制和时间的同盟之上。所以如果你问我，查理，最好的投资是什么，我会回答，投资在你的耐心里，因为市场会骗你，新闻会骗你啊，情绪会骗你，但时间从不骗人。当你终于攒下第一个10万，你会发现世界没变，变的是你。你看新闻时不再焦虑，你看物价时不再抱怨，你看机会时不再冲动。你第一次意识到，金钱真正的意义不是多，而是够，够让你睡得着，够让你拒绝愚蠢，够让你慢下来思考人生的方向。这时你会明白，财富不是数字游戏，而是一种人格的转变。能攒下第一个10万的人，其实已经赢了人生最难的一关，战胜了自己的冲动。之后的财富增长只是时间问题，但那份自律与清醒是任何金额都买不到的。巴菲特曾说，第一桶金最难，我会补一句，难的不是钱，而是心。你能否在人人买豪车时选择骑旧车？能否在别人炫耀收益时选择沉默？能否在世界都催你快点的时候依旧慢一点？那就是复利的真正门槛。你要明白，财富不是自由的源头，理性才是。钱只是让理性有更大的操作空间。等你走到那一步，你会发现自己已经不太在意钱，你更关心时间过得值不值，你是否在变得更聪明，你是否在避免蠢事。财富的尽头不是奢华，而是宁静。那种平静来自哪里？来自你终于明白，你不需要挣，名什么，你不需要赢过谁，你只需要赢过过去那个没耐心、没计划、没自控的自己。这才是真正的财务自由。它不是钱多到想干嘛就干嘛，而是你终于能不干你不想干的事。当你达到那种境界，金钱变成背景音，不再主宰你的情绪，你开始专注于判断、学习、思考，这些才是真正的资本。我活了100年，看过太多人赢了钱却输了自己，也看过很多人看似平凡却活得安稳、清醒、自在，后者才是真正的赢家。所以如果你问我，查理，我该从哪里开始，我会说，从你能控制的那一块开始，从节制开始，从储蓄开始，从理性开始。你不需要天才，不需要内幕，不需要奇迹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攒下第一个10万，它会改变你的生活，改变你的思维，更重要的，它会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。当你做到那一步，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。钱不是目标，而是教你成为更聪明的人的老师。到那时，你不会再问接下来该怎么办，因为你已经知道答案。少犯错，长期忍耐，然后看着时间为你工作，那就是智慧。这全部